们刚刚吃饱，然后又遇到这种灯光，那很容易在听到的时候，那叫阿门啊。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开始了营会的第一天的第一篇信息。那这次的我们选择米迦书来作为我们这次的这个营会所要查考的这个书卷。那我就从这一本书里面，那就定了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取自于那米迦书六章八节，说当与你的神那同行。所以我们这个营会我们会分成有六篇的信息。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讲的就是听听上帝的宣告，然后呢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再一次的来思想第二篇跟第三篇，就是看看贪婪的恶行，然后看看那这个虚假的恶行，然后最后呢这个第五篇信息，那我们会讲到看看那这个诡诈的恶行，然后我们就会再思想另外一篇，那就是我们当仰望那将来的应许。最后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思想，就是再听那这个信心的这个宣告。所以因此我们就分成那这个六篇来思想。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那美国有一位总统叫做卡特，当他就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按手在米迦书的六章的八节。那这六章八节如果我们一起打开，我们先看六章八节。那这六章八节呢是这一个米迦书的可以说是他的 keyword， 那就是他主要的那要节。所以我们来读，那一起的来读这一节就好。那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那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米迦再次的向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宣告说，你们应当与你们的神同行。那怎么样与神同行呢？那这里他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行公义，第二呢就是好怜悯，第三呢就是存谦卑的心。那这三样呢就是涵盖了整本书那所需要的。因为在当时的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再有公义，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怜悯的心，那当时以色列人那他们一点都不谦卑，那他们不敬畏上帝。所以举国上下，那不包括的高层的那这些的所谓的贵族，还有包括一些的官长，还有呢甚至连宗教的领袖，那祭司跟这些的先知，那都是非常的贪婪。然后我们也看见，这是不单单是在宗教的层面，那高层的层面，那上层社会的层面，也包括一些普通的这些的百姓。那当时的我们看见整个百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恶劣，整个社会已经没有道德，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信用了。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要先思想那这本书的一些的历史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米迦书那算是这个十二小先知书的那其中一卷。啊，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很熟悉，那旧约的先知书也可以分成两类，那一类呢叫做大先知书，那另外一类呢叫做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并不是它的位分比大先知的位分小，那其实不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把它分成大跟小呢？那主要是他们的章节，那这书的篇幅比较长，我们称为大先知书。就好像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那的这些都是属于那大先知书。啊，当我们看见小先知书呢，就是篇幅那比较短的。那有一些好像撒迦利亚书有14章，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像俄巴底亚书，那只有1章而已，所以我们称为小先知书。所以我们知道小先知书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背景的话，那小先知书是不容易那理解的。那米迦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侍奉呢？那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列给我们看到一些的背景。那他提到了有三代的王朝，那我们看见这个 啊，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一节。那这里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米迦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摩利沙人。那摩利沙在哪里呢？摩利沙就在犹大的这一个西南部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米迦可以说是南国的一个先知。那当然，他的工作，他的这个宣告的对象，也是不是单单南国犹大而已，也包括了北国的以色列。他跟谁同时代呢？同一个时代呢？那就是跟以赛亚同一个年代的人，同一个时代的人，只不过是以赛亚跟米迦不同。米迦是一个小镇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啊一个基层人士，那当时的一个很小、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百姓。但以赛亚却是王族当中的人，所以他跟以赛亚同一个年代。然后呢，他也跟阿摩斯的服事一样是同一个时代，只是不过是阿摩斯也一样是南国人，只不过上帝呼召他到北国去宣讲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读阿摩斯的时候，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整个对象就是北国的这个以色列。所以因此呢，北国的以色列人就责备他说，什么，你回到南国去了，难道你在那里那混不到饭吃吗？还要跑到北国来。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责骂这个阿摩斯。所以米迦呢，他是在这个南部服事。那我们知道他的对象这里所提到的就是，那论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就是北国，还有什么，还有这一个耶路撒冷，那就是南国。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如果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那以色列当他们建国的时候，那第一任的王我们知道叫做扫罗王，那他是建国建国总理建国君王。对，建国君王他做王14年，然后很快我们知道14年过了，然后上帝就把他给怎么样，给他这个贬了。然后呢，就兴起了这个大卫王，也做王40年。然后呢，大卫死了以后，那上帝就选了那这个所罗门来接替他，也一样做王40年。所以很容易记前面的三个王，那都是40年。然后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国家就分裂为二。那当时我们知道北国有一个领袖，那叫做耶罗伯安。那南国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那罗伯安，所以一个叫做罗伯安，然后耶罗伯安。那我们知道本来这个国家可以合一的，但是就是罗伯安的问题。那罗伯安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阿斗，这个罗伯安他是真的有够罗伯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老一辈的给他劝告的时候，他不听，就偏偏听那些什么他的死党，那些没有经验，那些历历很浅的这些的年轻人，然后造成的南北两国就因此就这样的分裂了。那分裂了之后，我们知道那耶罗伯安，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他不要让北国的人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所以因此他就设立了那这一个偶像，那一个就在但，一个在伯特利。所以北呢就在但，那南边呢，也就是犹大跟以色列跟北国的那一个边界的当中，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偶像，也让北国的人他们陷入敬拜偶像的当中。所以因此那我们看见从以色列开始，从耶罗伯安开始，一直到我们看见主前722年的时候，当他们被亚述所灭的时候，那从耶罗伯安到被亚述所灭的时候呢，那所有的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君王，那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王，那所有的王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敬拜偶像，道德十分的堕落。那南国还算不错，南国有一些好王，那当然也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是恶王。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那当米迦讲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米迦说他在服事的时候就在犹大王约坦，然后亚哈斯跟西西家，他经过了三代的这一个 哇，这个王朝。所以因此呢，第一代方面我们看，这里提到约坦，那约坦他是一个好王，那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只是很可惜在当时他没有彻底的改革，所以让一些的宗教腐败的信仰仍然在犹大盛行。所以我们看见约坦是一个好王，不过呢，约坦他是一个短命的一个王。他做王的时候25岁，然后做王多少年呢？16年，也就是到41岁，那他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就由他的儿子那亚哈斯接替他做王。那亚哈斯是一个恶王，因为他的人生的结局的时候，那给了一个注解。那这个注解圣经说什么？是耶和华看为恶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恶王，所以他把偶像在世的带领起带这个重新再带到这个南国。所以他是一个恶王。那他做王的时候呢，他是2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也一样做王16年，也就是活到36岁他就死了。所以这两个那都称为都是什么？都是短命王。那来到西西家的时候呢，我们很熟悉，那我们知道西西家这个人后来他寿数差不多要到的时候，他在向上帝求，所以这个西西家他的年岁比较长，所以算是比较长命一点点。所以西西家在他做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时面对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呢，北国跟亚兰国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那为什么他们要攻打南国呢？因为他们希望南国能够跟他们一起的来对峙这个亚述，因为当时有一个兴起的一个新的势力，那叫做亚述国。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那当时这些强权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知道在亚述之前埃及是最强的，所以埃及在当时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就好像过去的好像美国那样的强。那后来我们知道埃及开始没落了，然后兴起一个另外一个强国，那叫做亚述。所以我们知道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那当时呢北国就跟亚兰联合起来攻打南国，因为南国不跟他们一起去攻打亚述，因为南国不跟他们一起去攻打亚述，所以因此他们就生气，他们就要怎么样？他们就要攻打那这个南国，就好像他们一直在拉拢来抵制这些亚述，就好像那这一个今天的局势一样。我们感觉今天日本那中国起来了，那日本怎么样？就会拉拢东南亚许多的地方来支持美国，那不要支持什么？不要支持中国那样。所以当时的局势就是这样。那后来来到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就被灭了，大概主前722年的时候，也就是米迦侍奉大概可能隔了10年左右，那主前722年的时候呢，那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了。所以亚述北国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被灭，而南国呢，南国命稍微算长一点点，那就到主前586年，也就是北国灭了之后，大概是100多年之后呢，那这个南国也灭了。那南国被谁所灭呢？被巴比伦所灭，因为那个时候兴起的另外一个强权，那就是巴比伦。那个时候的亚述已经什么没落了。不过先知米迦在做先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真正起来，不过呢米迦却宣告什么呢？北国将要灭，然后南国也一样要被灭。不过南国被灭是什么？是被巴比伦所灭。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起来，不过先知就已经开始什么预言那个将来的那一个强权那将要起来的。所以我们翻开米迦书第四章，米迦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这里说什么呢？西安的民啊，你们要疼痛居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 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你看这里他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都还不是很强，亚述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先知却能够看到将来的大概100多年后，那当时的局势，而且犹大的命运，那就在这个时候被巴比伦给灭了。好了，这就是我们简单的来讲关于这个米迦书的这个背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当来到第二节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米迦开始什么？宣告了上帝的审判。那上帝的审判开始了，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原因到底是什么。那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见的就是，那当时呢，虽然国家非常富裕，那当时整个宗教虽然兴盛，那所谓的兴盛，那不是真正的复兴，那整个社会却没有公义的时候呢，那神开始宣判什么？那宣判这一个审判。所以审判的这个宣告从米迦的口中那出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米迦在宣告的时候呢，那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声音。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注意这里有一句话说，他说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那这个默示呢，在原来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重担。那这个重担从上帝那里托付给他，来向当时的这个时代来宣告上帝公义的这个审判。弟兄姊妹，宣告审判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十分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米迦在宣告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信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信息。因为米迦跟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都是同胞，当你在先向你的同胞宣告上帝审判的时候，那心里里面是十分痛苦的。所以因此呢，来到第二节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然后来到第三节说看啊，你们要看。那等一下我们会思想到这里。所以我们先讲到说，米迦在宣告上帝话语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弟兄姊妹，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那人喜欢听好消息，人喜欢听好消息，他不喜欢听坏消息。这是一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喜欢听好消息。所以当米迦在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宣告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很不高兴。所以你跳到第二章的第六节的时候，那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他们说你们，那这些假先知说什么？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所以米迦在宣告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人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那跟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偏差的时候，那一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喜欢听好消息。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神的仆人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服事，在这个时代的服事当中，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面对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人不爱听委身的道理，今天的人不爱听牺牲的道理，今天的人不爱听罪的这些的道理，今天的人喜欢听什么？听赐福的，我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蒙福的这些道理。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神的仆人，他们放弃了讲罪，他们要讲什么？他们要讲人喜欢听的话。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审判的信息为什么是一个痛苦的，宣讲审判的信息为什么是一个痛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宣讲者的本身的感情， 那先知在讲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好像传达的一个传话筒一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而且他是跟犹大人、以色列人是同胞，所以他有感情在那里。所以当他想到以巴比伦要来刑罚犹大的时候，那其实他的家乡住在哪里？就在犹大，也就是连他自己的家乡的人也一样要受到同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米迦在宣讲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你看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早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亦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那在这里他形容他内心里面的那一个痛苦，他讲到上帝要审判你们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怎么样，非常的痛苦。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弟兄姊妹，你听过大声哀嚎的那一种痛苦吗？你听过他那种大声哀嚎的那一种的心里面的悲痛吗？那先知米迦就是这样，所以他形容他们，他好像什么？好像野狗啊，这个呼号的这个野狗，好像哀鸣的这个鸵鸟那样，所以他牵涉到他个人的感情。所以因此我们说过了，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告审判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人喜欢听好声，听好消息。第二呢，我们看见这是牵涉到他个人的感情的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当你在宣告痛苦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些的士兵，他们要被派去做什么呢？要被派去向那些殉职的士兵的家属来报告他们的死讯的时候，那一种心情很疼痛。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牧师陪伴着他们一直到那一个地方去。所以当他们要往乡村的那一条路走的时候，驾着那一辆汽车，大家就坐在车上的时候一言不发，因为那是一件很痛苦。所以当他们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那个家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意料得到的。所以因此呢，当他们往这条乡村路的时候，他走上去的时候呢，内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一样的先知，当他在宣讲这审判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因此来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说，万民呐，你们要听，地和地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第一个方面，他的宣告当中他说什么？听听神的声音，你的上帝开始发出声音了，你们还在罪恶当中，你们还在虚假败坏的里面，你的上帝已经开始什么？发出声音了。这里好像一个法庭的控诉。所以你看见米迦书一直提到很多次说，你们应当听，你们应当听，这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法庭的控诉。那上帝是一个主控官，他同时也是法官，所以他要控告他的百姓，然后他也要定他百姓的罪，所以他在那里发出了这一个声音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这里提到说什么？万民的，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声音，那不是单单给以色列南国跟北国，也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他的声音，他的审判，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就要向全世界的人怎么样来宣告了。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一样，你们要听神的这一个圣经声音。所以这个声音他说什么？因为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上帝不随便发出这种严厉的声音，为什么？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 当然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那他不随便发出这种审判严厉的声音，就好比说我们做一个父亲，他不会随便每天在家里那就很就发出这种的严厉的这个声音，除非有问题的时候，除非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样在教会当中，一个神的仆人也不会随便在责备罪恶，严厉的责备罪恶，除非怎么样有问题的时候。是的，弟兄姊妹，所以当先知在宣告上帝发出声音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你们的不是，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就是一个问题，要他们听上帝的话语。因为那一个时候我们知道，那这一些人就好像阿摩斯所讲的那样，那你饥饿并非无饼，饥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你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阿摩斯跟米迦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在宣讲的时候，在那个年，在那个时代，人饥饿并非无饼，不饥渴并非无水。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家富裕，社会富裕，大家都有的吃的时候，可以说是在物质生活非常的富裕的时候。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不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今天上帝的审判临到了，那米迦说你们要听上帝的声音。是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不断在发出声音，但是许多人还在沉醉，很多人还在怎么样，我握住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听。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要宣讲他的话，神要发出这个严厉的声音，特别是对这个幕后的时代。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听到神的声音吗？当然我所讲听神的声音，不是晚上你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上帝跟你讲话，或者是你晚上你在那里灵修的时候上帝忽然间跟你讲话，我不是指这个意思。我是指说当你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深层的里面？当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在对照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是在向这个时代的人在宣讲的时候，你有没有听？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听见听到不等于听见，听见不等于听懂。我们会听，但我们没有听到神的那一个话语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方面，先知来宣告了。第二呢，你看见第三节的时候，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看上帝的作为。第一个方面，你要听上帝的声音，再来先知向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当先知在描述的时候，叫上帝的荣耀的领导。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什么？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然后降临步行地的高处。那上帝的烈火，圣洁的烈火，荣耀的烈火降临的时候呢，他形容说什么？重伤在他以下什么消化了。弟兄姊妹，好像一个钢铁啊，遇到一个烈火的时候，那个钢铁也一样什么融化了。这里在讲上帝的荣耀，他是讲上帝那个威严公义的那个荣耀从天上降临，然后又临到以色列他们那里，然后形容说地的一切都要什么，好像火一般，经过火一般融化了。这是在讲上帝荣耀的威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要看上帝的作为。以西结那个时候他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审判就怎么样，就临到了犹大人的身上。 一样的在米在这米迦的时代也是如此，他就讲到上帝的荣耀将要临到以色列人身上，要看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做一些事情了。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审判。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但需要听上帝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属灵的耳朵方面，我们要敏感听神的声音，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要敏感，我们看上帝的作为，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腐败，你看看人心的诡诈，你看看整个世界的局势，当你在对照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看见上帝的作为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行他的公义。对，弟兄姊妹，这是先知第一个方面所发出的。当然当先知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那这个审判是有原因的，这个审判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这样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的，神不随意审判人，除非当罪恶满盈的时候，不然的话神不会随便审判人。他对外邦人如此，他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等到时间一到的时候，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已经无法医治的时候呢，那上帝的审判的声音一定什么临到。所以因此呢，一定有一个什么审判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第五节，他说这都因，弟兄姊妹，这都因，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来的。这都因什么？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什么罪恶。他讲到南国，他讲到这个北国的这个罪恶的时候，那什么罪呢？你再读下去，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那是北国的首都。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弟兄姊妹，好了，当他讲到他的罪过的时候，我们就在猜了什么罪。那回到这里很简单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敬拜偶像。这里提到说什么，那丘坛在哪里？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也刚才我们说过了，耶罗波安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偶像放在什么，放在北国的北边，但还有南边，北国的南边，那这个伯特利。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连犹大也一样，他们把这个丘坛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锡安山，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丘坛偶像的敬拜竟然进到哪里呢？进到耶路撒冷的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了。那在这里就看，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整个宗教的信仰。所以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讲过，在当时的宗教是非常兴盛的，非常兴盛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献祭。但是这个兴盛不等于复兴，因为那是一个腐败的兴盛。他们把什么？把偶像带到圣殿的里面，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整个宗教信仰可以说是走了一条我们叫做宗教的混合主义啊，那是一种宗教的混合主义，把外邦的偶像跟敬拜耶和华的，我们看见把这两个什么合在一起。那这不是加，这个不是把它加进去，这是破坏原本的那一个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时米迦在那里就责备他们说，那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主义，你们把偶像带到耶路撒冷去了，这是进口，从北方进口到南国去，把偶像进口到耶路撒冷去。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看见那种宗教的混合主义在哪里呢？有时候在教会的里面你都可以看得见， 这个是一种宗教的混合主义，把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礼拜堂，表面看是在讲圣经，表面看是有牧师在讲到信徒在那里的敬拜，但是很多的思想是带着异教的文化，把异教的文化带到教会的里面去，那就是宗教的混合主义。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他们很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们很奇怪的，他们当他们在医病的时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医医病的时候呢，他就为病人祷告了。就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教会，因为他们病得很重，躺在医院。老牧师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必来，他不用把他从老远那个地方带来，不必带他的衣服来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按手在他的衣服，为他祷告。他病就会得医治了。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我以前是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是在我家以前，我们家以隔壁就是一个庙，我们从小就看那些庙的活动，就有一点像庙的活动，有一些人他们就带亲人的衣服来，然后呢给神明盖了一个印，就在后面了，你还记得吗？年轻的人都不知道，长辈可能就大概有一点印象，就盖在他的衣服的后面一个四四方方的印了。为什么？这是一种异教思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每一个人就写了，你要什么祷告事项，你写出来，你写出来，写了之后呢，大家就因为每一张都要拆来读，很麻烦。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他们用一个箱，很大的一个箱子。然后呢把所有的祷告的字条就投在这个箱子的里面，然后呢牧师长老执事手捉着手牵着手，然后围了一个圈，然后为了中间的那一箱祷告，全部一起上去。但是你打开里面，打开里面的内容你不知道，有一些可能是求发财，求中多多，求中马票，全部一起上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异教思想？但是异教思想跑到教会的里面，这就是宗教的混合主义了。这就是米迦在那里所责备他们的，因为他们敬拜偶像，这是第一个罪。他们那第一个罪就是这个罪的根源，那这个罪的根源就是他们敬拜偶像，这就是他们最惹祸的地方，这就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犯罪的影响。那这个罪恶的影响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九节，一起读。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也及犹大耶路撒冷和我民的城了。好了，这里你注意也及这两个字。好了，犹大为什么会有秋坛跑到耶路撒冷去呢？因为这是从北方受到感染，他们在北方受到感染，北方的偶像被带到南国去了。而且这里他提到说什么，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已经到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了。因为先知米迦在宣讲这个信息之后，大概是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呢，就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了，已经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但是呢这一个病菌呢却怎么样，却已经从那里传到南国来了，就好像今天的南韩的 MERS 一样的，很多人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医治了，死了，不过这个病毒却传出去了。有一个人到了当中，第一个人是曾到了阿拉伯去，问他有没有到阿拉伯去，没有，就到土耳其。但是后来怎么样，就把病给带到国内去，韩国去了。然后呢医生跟他讲说，你不可以，你的家人不可以不可以出门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被隔离起来。 但是很奇怪，他的女儿还可以跑出，他的孩子还可以跑出去搭飞机坐到香港去，然后在香港发病。弟兄姊妹，传来传去，不但病菌会传来传去，那个偶像的罪也在传，所以北方传到南方，延及到那里，所以他们受到什么？受到感染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教会要谨慎自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改变。刚才我们跟传道人，跟你们的传道人一起谈话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在改变，今天很多神学院都在改变，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一旦不谨慎，有一天这个病毒一样会进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常常好像保罗讲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自守，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好，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我们看在这个犯罪的影响上，它有两个层面影响。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信仰上的影响，但是它还有一个什么生活上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要在第二章的时候要思想的。因为这个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呢，一定改变了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生活。因为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像什么。所以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不是单单拜偶像那么容易，你偶像，你有偶像的价值观，你有偶像的道德观，你的人生观也透过偶像已经影响到你的生命了。所以来到第二章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米迦就责备他们的一些的恶行，就是因为他们从偶像那里开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然不会跑去拜一个有形的偶像，所以但是我们当我们拜一个无形的偶像的时候，那这个无形的偶像你不要以为啊，它没什么，它改变你的价值观。那这个无形的偶像是什么？这个无形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什么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什么你的财富。所以当你把这些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的时候呢，那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能人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但我们的内心里面可能在敬拜偶像，因为我们把钱看得很重要，我们把钱财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主要的，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当你把钱看得比一切甚至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呢，当我们就在拜偶像，它就在影响你的价值观了。所以我们追求它，然后呢表面看我们利用它，因为你追求金钱，你利用金钱来赚更多的钱，你赚了钱的时候呢你守护它，然后最后呢你被它奴役了，你已经成为它的奴隶了，你还不知道。开始你追求它，然后你利用它来赚更多的金钱，然后呢你守护它，把它守得紧紧的，弟兄姊妹，那就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了，因为你已经被成为什么钱财的奴隶了，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最多钱的，耶稣基督讲最多钱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最难的就是这一关。耶稣讲的，耶稣不是要我们的钱，耶稣乃是要我们得着释放，使我们成为钱的主人，而不是我们成为钱的奴隶。因为当我们把它当成我们的神的时候，它要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知道华人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民族，对吗？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印尼的土著写的一篇文章，他用印尼文写的。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排华的一个人，直到有一天我到荷兰去这一个读书的时候，后来在那里毕业，在那里工作，我就租了一间房子，跟一个中国的家庭一起的什么合租了一间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毕业没有钱，我们刚刚结婚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租，然后租了一间房子。但是呢，他发现我，他说我，他说他，哦，他却赚的钱就会什么去买这个买那个，去那里享受。但是这个中国人很不一样，赚了钱就收啊收啊收啊。很快呢，这个中国人家庭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然后他呢还继续租房子。他就开始就发现啊，哦，开始他对中国人对华人有不同的看法了，就觉得说他们能够这么有钱都是因为他们节俭，所以他佩服华人，又改变了他整个观念了。是的，节俭就是我们华人，特别中国人华人都是一个这个一个美德。我们说节俭就是个美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节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节俭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自己的话，为了这个世界的话，它就不是美德了。如果你的节俭是为了上帝的话，那才是真正在上帝的面前，那是一个美德，而且有永恒的一个价值。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上帝的工作你不愿意奉献，神的福音的工作你不愿意奉献，你就把它守得紧紧的时候，你把钱留在这个世界，给世界的人得到好处，给银行得到好处，给许多世上的人得到好处，那上帝的工作里面没有任何的好处。弟兄姊妹，这样的节俭就不是美德了。我讲到这里主要的目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敬拜任何的偶像，因为这些无形的偶像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因为使到我们的整个价值观念就是为了这个世界，而不是为了上帝。所以当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不是单单他们的信仰上受影响，也包括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也受到影响了。那为什么他们贪婪？为什么他们公义这个不公不义？为什么整个社会非常的虚假跟诡诈，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情人？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敬拜偶像，这个价值观的改这种破坏，对以色列人产生了一个社会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上帝不准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帝不准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不是单单在民族上要保持他们的这一个血统，还包括什么更重要，就是你娶外邦的女子，你也会把她的神娶回家的。因为当她这些外邦的女子嫁到你家去的时候，她也会把她的家里的神也带到你家去，会败坏你的家庭。这是为什么神阻止以色列人娶外邦的女子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她要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生命。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米迦他的那个年代，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把偶像带到什么？带到耶路撒冷来了。再来我们看见，当然犯罪，罪有罪的代价的。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所以这句话，这个连接词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读：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了。那在这里先知提到那一个严重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就是当敌人来的时候，你们一切的经济都被什么？被摧毁了，一切的国家的建立都什么？被摧毁了，包括他们的偶像也不能够保护他们，都要被摧毁了。那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种什么你就是收什么的意思，你种什么你就是收什么，因为 你要接受了这一个审判。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你犯罪也面对罪的代价。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社会败坏，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这来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来讲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宣告的就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包括北国南国都要付出代价。首先他提到北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说第六节刚才所提的，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什么？田野的乱堆。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他不久之后果然被亚述摧毁了。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没有一个偶像能够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还记得那件事情吗？不久了之后，整个北国亡国了以后呢，亚述也要什么？他虎视眈眈，要把南国给吞灭了。但是上帝怎么样的怜悯西西家，然后呢，西西家就去找以赛亚，然后我们看见神就在那个晚上做了一件事情，只是当派的一个使者就灭了185000个亚述的士兵，所以亚述的士兵就怎么样，他们就退到自己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就不再侵犯南国。不过隔了100多年后呢，巴比伦来了。弟兄姊妹，这是北国，这个是北国的审判。那再来呢，我们看见他是向南国的审判在哪里的。你跳到第十节，你跳到第十节，第十节说，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那是南国的审判。那所以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加特在哪里？加特就在耶路撒冷南国的西岸，那个地方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所以他的意思呢是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就是这一件事情不要让敌人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敌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腓力士人就是他们历代的敌人。所以他说不要让腓力士人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蒙羞了，因为敌人要什么？要来践踏他们。所以接下来他讲了很多南国的一些的城市，那就是把它列出来了。那这里他有用意的，他就要把他什么，把这个一种带着一种的双关语在里面。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你要知道他原来的意思。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他说什么，我在伯雅弗拉滚在灰尘之中。那伯雅弗拉是什么呢？伯雅弗拉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家。啊，你灰尘之家真的要滚在灰尘中了。为什么？那表示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敌人要来审判了。第二呢，他说撒非的居民呢，你们要侧身蒙羞过去。为什么蒙羞呢？因为撒非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美丽的意思。好了，你现在很美丽对吧？不过在不久之后你不再美丽了，你要蒙羞了，你要蒙羞了。再来呢，我们看见他说撒南的居民不敢什么，不敢出来。那撒南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现在你出来了，你不敢出来了。以前你出来，现在你不敢出来。为什么？敌人来了，敌人要来审判你了，你不敢出来，躲在家里了。还有再来呢，伯以色列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那伯以色列是什么呢？那伯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被带出之家，意思说被带出来的意思。他说伯以色列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然后第十二节说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却望得好处。那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所以他这里说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意思说他们要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玛利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音跟末药有关联的。那末药的味道是什么？苦的意思。所以玛利马拉还记得吗？马拉的水是苦的。所以玛利 这个末药，所以他苦味，意思说你们真的要受，要痛苦了。好，十三节，拉吉的居民呐、要用快马套车，你们要逃啦，因为敌人来了。那拉吉的意思是说一堆快马，那你们要骑了一堆快马，赶快逃吧，因为敌人怎么样？敌人来了。十四节呢，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什么摩利色加特呢？摩利色加特的意思就是已经订婚的意思。好了，现在已经订婚了，他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他，意思是说怎么样，你要把这个摩利色加特这个城给嫁出去了，因为已经不再属于你的了，因为敌人来了要把他给夺走了，因为这城从此不再属犹大的了，这是他的意思。好，再来呢，他说雅各喜，雅各喜的众族必要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为什么雅各喜？雅各喜的意思就是欺骗，你们要欺骗，你们要欺骗。好，第十五，玛利沙的居民呐、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家的贵重人必到亚杜兰。好，我们看见玛利沙是征服者的意思，征服者的意思，所以玛利沙的居民呐、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你过去是争夺别人的，现在敌人要把你夺取了。还有呢，他说以色列的尊贵人，注意哦，卦符里面说什么荣耀，对吗？他说以色列的贵族人必到亚杜兰。好，为什么到亚杜兰呢？因为亚杜兰那里有很多的洞穴，所以他的意思乃是说上帝的荣耀，以色列的尊贵的，以色列的荣耀必要到什么亚杜兰藏起来了，你们不再有荣耀的意思了，你们不再有荣耀。为什么？敌人要把你们给掳去，使你们成为奴隶，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姊妹，还有呢，最后十六节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你头发使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了。那是一件很痛苦，弟兄姊妹，这一篇里面你读起来是很痛苦的。也许我们读的时候都一大堆这些成证，但是你要知道米迦身处在当中，其中一个城市也是属于米迦的家乡，摩利沙跟摩利加特，那都是他的家乡。所以当他在宣告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内心里面很痛苦，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改变的，他知道那这个审判一定会临到的。是的，弟兄姊妹，罪要付出代价的，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他们要付出这个惨重的这一个代价。最后呢，我们要思想就是审判的希望。那这个希望是什么？你读米迦书的时候有一个字一直出现的，就是你们当听，你们要听，你们当听，你们要听。弟兄姊妹，为什么当听？为什么要听？因为你们听表示你们还有机会，虽然上帝的心意不改变，审判一定会来到的，不管你怎么样做，怎么回应，审判一定会来到。不过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要蒙解救。这有一点像耶利米的服侍一样，耶利米在当时的服侍，当这些假先知告诉他们说敌人不会来的，巴比伦不会来的，这些假先知都在宣告假的信息，但是耶利米说他们一定来，他们一定来，你们要悔改向神，你们要 你们要悔改，要向 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们就蒙解救。耶利米不容易啊，你想想看，如果假设我们用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在中国，你说日本人一定来了，日本人一定来了，你们要投降吧，你立刻变成什么？汉奸，一定变成汉奸。
我耶利米说巴比伦一定来了，巴比伦一定来了，你们要投降，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临到，你们要投降就什么，就能够得救了，他一定变成幽监啊，犹太人吧，就幽监，我们华人不是啊，这个汉奸啊，就变成幽监啊。你们要逃，你们不要，你们要什么？要投降，弟兄姊妹，容易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了，这是先知书一开头就已经很严厉了，所以你读先知书通常会这样的，第一章或者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呢，你会很紧张。啊，越读越火那个感觉，这是先知书的特色。你读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的书的特色，就是前面开始一定讲严厉的审判，严厉的审判，严厉的审判，然后最后一章一定讲到希望，他以痛苦结束，以希望，以盼望作为一个总结，这就是小先知书的特色，除了马拉基书以外。因为马拉基书讲一个严厉的一个责备，但是后来用咒诅做结束。为什么？因为马拉基书最后他要跟福音书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马拉基书的特色。除了马拉基书以外，其他的十一卷书，这个小先知书都是一样，以严厉开始，审判开始，然后以盼望来作为一个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米迦责备他们，他们敬拜偶像，神要审判他们。那让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远离偶像，你要远离那个偶像，不要让偶像影响到你的生命。那个无形的偶像，他要破坏你的价值观，他要破坏你的道德观。所以当你价值观道德观腐败，上帝要责备，上帝要管教的。所以求主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因为他一定会审判的，只是时间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教会，他们讲的是什么？神赐福，神赐福，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公义，神赐福，神赐福。但是你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第一章讲到就是你要听听上帝的宣告，听听神的声音，看看神的作为。我们知道通常营会的第一个晚上不容易的，需要用力啊，需要一点力气啊，需要一点力气啊。明天早上相信精神就会很好了，所以明天我们就会讲那第二章第三章，那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来作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晚上是我们营会的第一个晚上，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叫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知道主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是严厉的，你是那威严的，你是那烈火，你不容罪的存在，特别是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的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软弱，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常常谨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我们要圣洁，向我们的主，与我们的主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